7月31号的凌晨，一张微博截图突然间引爆了海外中文圈。画面声称，中共前领导人胡锦涛、妻子刘永清以及儿子胡海峰在同一顿晚餐之后食物中毒，抢救无效，凌晨4点离世。消息呢刚传开，各种高层的决力猜测瞬间炸了锅。不到半天的时间，事情迅速的反转。截图所署名的秦峰否认发文，声称有人冒用他的名义制造消息。这次消息呢，真正敏感的是它出现的时间点。就在前一天，中共政治局刚刚敲定20届五中全会的召开日期。那与此同时，被外界称为习近平上下铺兄弟的陈希卸任中央党校校长之后的下一步走向也备受外界关注。胡锦涛的传闻被否认了，但是中共21大之前的中南海人事重排已经真实展开。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 TV，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我是静怡。7月31号的早上，一张微博截图突然间传遍海外社交平台，画面上的账号名称是秦峰，文字上写道，前领导人包括夫人 LYQHHF 晚餐的时候食物中毒，尽力抢救，4点的时候走了。截图标注的时间是7月31号凌晨4点11分，但是没有完整写出三个人的姓名。网友们很快的将前领导人解读为是胡锦涛，把 LYQ 解读为是妻子刘永清，把 HHF 解读为是现任的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胡海峰。一家三口同一顿晚餐同时出现严重症状，凌晨抢救无效，这几个元素放在一起立即点燃了海外的舆论圈。其中一则流传较广的 X 贴文在截图保存时录得超过 15.8 万次的浏览，933个赞，192次转发以及226则回复，原微博画面则是显示有231个赞。随后同一张截图又被多个海外账号、中文媒体和聊天群组反复转发，实际触及人数显然是更高。网友们留言迅速分成了两派，有人说这种级别的人死是捂不住的，但死因是可以捂得住的。也有人留言说，管他消息是真是假呢，让共产党去辟谣，有的时候小道消息传多了、传广了就会发酵，就会产生影响。另外一名网友则是表示，在国内微信群是无法转发的，这说明什么？消息之所以传得如此快呢，也是与秦峰的身份和过往的记录有关联。秦峰曾经在凤凰卫视任职，后来曾任香港卫视采访总监。部分媒体称，他的家族长辈多人曾在中共的外交系统工作，他过去呢也曾发布涉及中共高层的消息，因此呢不少网友看到他的名字之后，立即将这张截图当成是可能的内部消息。但是呢，随着传闻扩散，事情很快的出现了反转。有人进入秦峰的公开微博查找，没有发现相关的内容。流传者也没有提供原始贴文的网址、完整的录屏或者是可信的网页存档。据镜新闻7月31号的报道，秦峰已向友人否认相关的内容。他说，因为我影响力大，所以造谣的人就用我的社交账号造假，才会有这种传播力度，当然是假的。那截至目前也没有中共的官方、胡锦涛的家属或者是具备独立采访能力的可靠的媒体证实三人发生重大变故。这张截图使用的不是普通的疾病，而是一家三口食物中毒。这种说法一出现，舆论焦点立即从健康问题转向是否存在人为因素。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沈荣钦在脸书上刊文写道，中共高干都是用特供食物的，不太可能出现食物中毒，团灭的几率更低，因此若爆料属实，引发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高层政治斗争的联想，可能会掀起政治风暴。资深媒体人高宇指出，秦峰微博并没有这条消息，背景究竟如何，公安部应该介入调查。高瑜还提到，2022年中共20大闭幕会议上，胡锦涛被工作人员带离主席台，北京至今没有给出足以消除疑问的完整说明。时事评论人士蔡申坤则是表示，单从照片来看，肯定不是秦峰所发， 更值得思考的是，是什么人在五中全会之前编造这条消息，倒逼习近平让胡锦涛露面吗？习近平总不至于假装不知道吧？那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消息由中共高层某一派系投放，也不能够排除普通的网络炒作，但是它出现的时间确实是非常敏感的。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会议。据新华社通稿，会议决定今年10月份在北京召开中共20届五中全会。主要议程呢，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政治局会议同时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通稿继续使用自我革命、自我进化、自我完善等政治宣传词汇，要求强化中央控制，维持所谓的严的基调。但是在现任中共党魁习近平掌权10多年期间，全面从严治党一直是伴随官员调查、纪律处分、政治忠诚审查以及大规模人事更换。五中全会安排在中共21大前一年召开，自然不只是关系一份党建文件。哪些官员会受到处理？哪些中央委员可能被调整？哪些人会提前进入下一届权力梯队？都将成为外界观察的重点。就在五中全会时间公布后不到一天，胡锦涛一家出现重大状况的截图迅速扩散。目前没有证据证明两件事情存在着直接的联系，但是如此接近的时间点立即是放大了外界对中南海内部角力的联想。胡锦涛出生于1942年12月份，2002年至2012年间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2012年中共18大之后，他交出总书记职务，随后又交出中央军委主席职务。胡锦涛代表的是习近平之前的中共权力交接模式，那套制度远非民主，但至少保留了任期、退休和接班安排的表面规则。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些规则逐步的被拆除。2018年中共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2届的限制。2022年中共20大之后，习近平进入第三个总书记任期，直到现在中共最高层仍然没有出现一名公开明确的接班人。中共21大预计在2027年召开，胡锦涛的名字每次重新出现，外界关注的就不是他的个人情况，也包括中共权力交接机制是否已经彻底失效。而2022年10月22号，胡锦涛在中共20大闭幕会议上被工作人员带离主席台的画面，至今仍然被外界反复提起。中共方面当时透过新华社英文账号声称胡锦涛因为身体不适离场，但是北京没有公布完整的医疗资料，也没有对现场的细节做出更多充分的说明。这种长期不透明正是胡锦涛相关传闻能够迅速扩散的原因之一。经常追着时事看新闻，心情会跟着起伏，有的时候还容易急躁爱生气。中医讲这叫做肝气郁结，气不顺，身体的代谢也会跟着乱掉。代谢宝用疏肝解郁的概念帮助您把气理顺。很多朋友吃了之后都说整个人变得比较平静了，精神也变好了。健康520的每一款产品都是台湾的 GMP 认证食品厂制造，通过国际食品安全标准。健康520现在推出16瓶装代谢宝85折、30瓶装8折超值组合装，链接我们已经放在置顶留言区了。胡锦涛传闻出现之前，中共高层另外一项人事交接已经完成。2026年的5月15号，被外界称为习近平上下铺兄弟的清华同学、前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希，仍以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的身份出席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开学典礼。到了6月5号，中央党校举行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这一次出席并为学生颁发毕业证书的人已经换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当期共有531名学员毕业，4名学员代表发言。官方报道已经将蔡奇列为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 官方没有举行公开的交接仪式，也没有详细的说明陈希卸任的原因。陈希呢，是出生于1953年的9月份，1975年到1979年在清华大学化工学系学习，与习近平是同期的清华同学。陈希和习近平之间最受关注的不只是同学这一身份，而是这段关系延续了近半个世纪。境外媒体曾经披露，陈希1978年加入中共的时候，当时担任学生党支部书记的习近平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之一。1979年，两个人同时离开清华，习近平进入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陈希短暂返回福建任教，之后再考回清华攻读研究生。据境外媒体报道，陈希回到北京报道之后，首先前往探望已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的习近平。两个人此后一个留在清华系统，一个进入地方官场，公开履历看似是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但是多年之后又在浙江出现一次重要的交集。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推动浙江省与清华大学合作成立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当时陈希正担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2013年4月份，习近平上台不足半年，陈希便进入了中共中央组织部，出任常务副部长。2017年中共十九大之后，他再升任中组部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同时兼任中央党校校长。中组部负责中共党政官员的考察、任免、调动和升迁，这意味着习近平把中共最重要的人事把关权之一交给了一名相识几十年的清华同学。陈希因此被外界称为习近平的官帽掌柜。2017年的11月份，陈希履新中央党校校长之后不久，便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要求官员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那这也显示，陈希进入中组部和中央党校之后，主要任务不只是安排官员的升迁，也包括推动官员政治忠诚教育。2018年机构改革之后，中央党校与国家行政学院形成了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的格局。陈希同时掌握中共高级官员培训、政治教育和组织人事渠道。到了2022年中共二十大之后，陈希退出中央政治局，也不再担任中组部部长，但是仍然是保留着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职务。一名退出政治局的官员仍然是掌握着中央党校多年，这本身就反映出他和习近平之间不同寻常的政治信任。也正因如此，当陈希在今年6月突然间交出中央党校，官方又没有公布完整交接安排的时候，外界才格外的关注。从清华同学、外界所称的上下铺兄弟，到入党介绍人的传闻，从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的合作，再到习近平掌权之后将中组部和中央党校交给陈希，两个人的关系跨越近半个世纪。陈希曾经不只是习近平的老同学，更是替他看守官帽、筛选官员和推动忠诚教育的重要人物。如今他悄然交出最后一项重要的公开职务，官方却没有说明下一步的安排，问题自然出现，这究竟只是年龄因素之下的正常退休，还是这段维持几十年的政治合作已经出现了新的变化呢？就在陈希离开中央党校之后的去向持续引发猜测之际，蔡奇再次出现在中共最高层的公开活动中。7月30号，中共官媒公布，中共中央日前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意见。习近平主持会议，李强、王沪宁、蔡奇和丁薛祥出席。而在此前的7月22号，蔡奇已经以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身份出席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并且讲话。从6月份接掌中央党校，到7月主持全国党校系统会议，再到最新亮相中南海座谈会，蔡奇的公开活动持续增加。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陈希卸任之后的下一步安排，官方至今没有公开交代。 陈希退场之后，中共组织人事系统接连出现动荡。时事评论人士蔡盛坤声称，陈希不是因为经济问题，而是涉及政治立场和用人责任。他还声称陈希可能已经被断崖式降级。不过呢，蔡盛坤没有公布可供核验的文件，目前也没有第二个可靠的来源验证。旅居澳洲的法学家袁宏兵则是对大纪元表示，这场政治地震的震撼力与影响程度甚至不亚于习近平不得不清洗张幼霞所带来的冲击。袁宏兵认为，蔡奇取代陈希反映中共集权体制内部正在发生强烈政治震荡。他并推测，围绕陈希过去的人事网络可能出现进一步的清理。他还推测，陈希可能像部分退休高官一样受到活动限制，但是这一说法同样是没有公开的证据证实。那目前蔡奇同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党校校长以及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这一升一退正好是发生在五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共二十一大人事布局升温之际，也让陈希是否受到政治冷处理再次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中共二十一大预计将会在2027年召开，那按照以往的程序呢，届时将会重新产生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但是呢，习近平至今没有公开指定接班人。权力高度集中之后，中共面临一个长期无法解决的困局。过早指定接班人可能令党内官员提前向新的权力中心靠拢，长期不指定接班人又会令所有的高官无法判断未来，进一步加剧猜疑和内斗。五中全会聚焦全面从严治党，陈希退出中央党校，蔡奇接管党校系统。这些已经发生的变化显示，中共二十一大之前的人事筛选和政治忠诚审查正在加速中。中共宣传机器把这套权力操作包装成为自我革命和制度建设，但是在没有独立司法、新闻监督和公开问责的体制之下，所谓的自我革命最终仍然是最高权力利用纪律和反腐工具重新整理队伍、调整旧部和安排下一届班底。但是在没有独立司法、新闻监督和公开问责的体制之下，所谓的自我革命最终仍是最高权力利用纪律和反腐工具重新整理队伍、调整旧部和安排下一届班底。我们的观众朋友每天盯着手机、盯着电脑，眼睛干涩、酸痛、有疲劳。润眼宝呢，是从体内帮助您补充叶黄素、玻尿酸钠、石斛等精华营养，直达根源，深层的滋润干涩疲劳的双眼。还加入了 C3 姜黄素，促进血液循环，让营养送到眼睛的更深层。另外呢，健康520的代谢宝现在有16瓶装85折优惠、30瓶装8折优惠的组合优惠装，链接我们已经放在置顶留言区了，赶快去看看吧。如果您希望持续追踪中南海人事变化、国际局势和重大新闻背后的真相，请您记得点赞我们这期节目，并且订阅希望之声 TV， 打开小铃铛。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静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